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
能够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主席报告说，多两个礼拜我们就到楼上去聚会。
上次侯长老来的时候呢，就主席报告说，多两个礼拜我们就来这里上高这个四楼来聚会。
这是我第一次在楼上跟他们一起聚会。
这个是侯长老第一次在这个楼上四楼跟大家一起聚会。
感谢主，我们有更好的地方，更舒服的地方。
感谢主，我们有更好的地方，更舒服的地方。
我们也感谢主，他也给我们更大的挑战，因为现在位置空的很多了。
因为感谢主给我们很大的挑战，看到很多位都空了很多了。
也就是还有很多人应该来这里填满的。
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可以来到这里填满这个 座位的。
那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
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
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
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
启示录这本书有很多基督徒都很担心，很不愿意读。
在启示录呢，有很多基督徒都很担心，不愿意来读这本书。
因为里面讲的许多东西，我们好像看了都不能够了解。
因为里面呢讲了很多东西，我们看了好像都不明够明白。
其实也是真的，如果我们单单从字面来看呢，启示录呢是一本很难念的书。
其实是真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字面来看呢，启示录是一个很艰难读的书。
但是呢，这本书讲什么东西呢？
但是这本书究竟是讲什么呢？
那我就看，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长老在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
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呢，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
第一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是很重要的，
那个是最好重要的。
那位启示的是耶稣基督，
这个启示的呢是耶稣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一位来到世界上，把救恩完成了，受死复活了，升天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那位来到世上去受死，去复活升天，去为我们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耶稣基督。
新约27本书里面呢，每一本书呢都上帝借着不同的人将他的话语写下来。
新约的27本书里面，每一本书都是上帝藉着去不同的人将这些书来写下来。
他们将上帝在他身上所给予的，所经历的写下来。
他们将他上帝给他们在身上所给他们的，和他们经历的写下来。
唯有启示录第一开始是说，这是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
唯有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讲，这个是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去。
那讲重要不重要？
你讲这样重要不重要啊？
那这第一点是耶稣基督写的，所以很重要。
第一点是耶稣基督所写的，所以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他说写什么东西呢？是他告诉我们呢，叫他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
第二件呢，就是去将上帝说必要快成的事呢指示他的众仆人。
里面所写的事情呢是必要快成，
里面所写的是必要快成这几个字，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说一定会发生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降，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过去了。
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过去了。
耶稣基督的受死已经过去了。
耶稣基督的受死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从历史书里面看到。
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书那里来看到。
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已经完成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呢都已经完成了。
圣经记载了，我们也相信了。
因为圣经记载了，我们都相信。
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里面。
虽然我们是不在那个时代里面。
但是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将要成的事。
但
是
这里所讲的是耶稣要跟我们讲将要成的事。
也就是说，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的。
意思说，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东西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跟这一代的人有关系啊。
跟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 写启示录之后嘛，对不对？
因为我哋系呢个书写在落去嚟之后嘛，
所以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本书同我哋有好大嘅密切嘅关系。
所以启示录很重要。第二点，因为他写的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有关系。
所以启示录是很重要。第二点呢，是因为启示录所写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第三点，在第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这里讲念这书上预言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他说听了又遵行的有福气啊，
他说听了又遵守的又是有福气的。
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福气
啊。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福气，是吗？
我们特别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特别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气。
这三点就值得让我们再想想我们要读启示录。
所以这三点就值得我们再想想，我们是值得要读这个启示录。
第一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的，
第一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的。
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是必要成就的。
第二呢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必要成就的。
第三，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读又遵行的是有福的。
第三，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读又遵行的是有福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里面的其中一小段。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启示录里面其中的一小段。
启示录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呢，耶稣基督叫约翰呢，约翰呢记录下来，他要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
启示录第二章呢就记录了耶稣基督要叫这个作者约翰呢来记录下来，要约翰呢写信给七间教会。
七封信给七间教会，
就是七封信给七间教会。
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封信。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第一封信。
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看其他。
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看其他的书信。
以弗所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以弗所是怎样的教会呢？
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非常有福气的教会。
以弗所这个教会是非常有福气的教会。
其实我们可以讲以弗所是保罗旅行布道建立教会的一个母会，一个中心点。
其实我们可以讲这个以弗所是保罗这个去旅行布道所建立的一个很中心点的教会。
借着以弗所教会其他的教会呢就设立起来了。
即是藉着以弗所的教会呢，其他教会就设立起来了。
保罗在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都住了一阵子。
保罗在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呢，他都在那里住了一下。
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几年。
短的呢是几个月，如果长的呢在那里住几年。
他在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住的最久的就是以弗所了。
他在所有去建立的教会里面呢住得最耐的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
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了。
在以弗所保罗住了三年。
哎呀，这三年在以弗所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这三年在以弗所就发生了很多事了。
特别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
特别我们可以在那个使徒行传那里看
到。我们就听一样吧。
所以我就看一样吧。
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得很热忱。
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得很热诚。
上帝也借他所传的福音让很多人信主。
上帝也藉着他所传的福音使到很多人信了主了。
信主之后呢，曾经呢起了一个暴动。
信了主之后呢，曾经起了一个暴动。
说众人起来示威，
就是说众人起来示威。
最近我们看到香港很多人示威，当时也传福音，保罗传福音到很多人起来示威。
最近我们看到香港有很多人示威，就是当时呢因为保罗传福音，很多人就起来示威了。
是什么事情呢？是谁发起的示威呢？
是什么事情呢？是谁发起的示威呢？
原来保罗传福音传了很多人信耶稣基督。
原来呢保罗传福音传了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在那里本来是拜偶像的。
他们在那里本来就是拜偶像的。
结果信了耶稣呢就把偶像丢了。
结果信了耶稣呢就将偶像丢了。
他们就不买偶像了。
他们就不买偶像了。
所以结果呢那个制造偶像，圣经讲制造偶像的营匠起来，
所以呢个制造偶像呢、这个银像咧，佢就起嚟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底米丢。
呢、这个人嘅 名字咧叫做底米丢。
啊，他就起来告诉众人说：，这几个人来传福音，以至于我没有生意做了。
佢就起嚟同众人讲：呢啲人嚟，保罗嚟传福音，嗰啲人信咗耶稣啦，我哋又冇生意做啦。
就请了许多人就起来反对保罗。
佢就起嚟叫咗好多人嚟反对保罗啦。
这件事情就是在发生在以弗所。
嗱，呢件事就系发生喺呢个以弗所嗰度。
然后这个示威之后呢，保罗不得已呢，他就离开了以弗所。
嗱，示威之后呢，保罗就唔得已就冇办法就离开呢个以弗所啦。
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九、二十章里面发生。
这个就记载时候《使徒行传》十九到二十章。
所以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福气教会，因为他们有保罗在那里三年的教导。
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福气的教会，因为保罗在那里有三年来教导他们。
以弗所也是很有福气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
以弗所都 很有福气，因为这个写启示录的这个约翰呢，
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不是在晚年，他在曾经呢带了玛利亚，就是耶稣就是母亲呢，以后呢就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带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住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
在以弗所住了大概二十多年。
在以弗所呢，他们就住了差不多二十几年。
所以他有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在那个地方住了二十年了。
所以就是有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在那里住了二十几年，
在那里教导牧养他们，
在那里来教导和牧养他们。
所以以弗所教会呢，他们有很好的传道人，有很好的牧者在那里教导。
所以以弗所教会有很好的传道人，有很好的牧者在那里教导。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耶稣基督怎么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
今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样来写这封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
在这封很短的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几点。
这个很短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几点。
在我们还没有读之前，我们要先想一下耶稣基督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然后把它记录在启示录里面。
今天我们在目读之前，我们要想一下耶稣基督藉着保这个约翰写了这封以弗所这个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并且记录在这个启示录里面，
并不是单单给以弗所教会的，
不是单单只是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
也是给我们这些教会的
都是给我们这些教会的。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就思想一下
以弗所的这封信里面呢，有赞赏以弗所教会的
以弗所这封信里面呢，有第一有赞赏以弗所教会的，
也有责备以弗所教会的
也有责备以弗所教会的，
有对于说以弗所教会的劝导，
有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导，
有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警告，
有对以弗所教会这个警告。
所以我们从这四方面来看，
最后就从这个四方面来看了。
在看的时候呢，我们也想想我们的教会，
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也想一下自己我们的教会
什么是教会呢？
什么叫教会呢？
教会是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
分别出来的，
耶稣分别为圣的。
教会不是建筑，
教会不是建筑物，
我们从楼下搬到楼上，我们不是换教会，对不对？你换教会吗？
我们从楼下搬到现在楼上，我们有没有换教会啊？
没有，对吧？
我们都没有换教会，是吗？对吗？
今天如果谢恩堂在如龙建一个教会，我们才去了那里，我们有没有换教会啊？
今天如果谢恩堂在这个越南的地方呢，建了另外一间教会，我们有没有换教会啊？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就不是建筑物，
教会不是地方，
教会不是一个地方，
教会是你和我，
教会就是你和我。
所以当我们思想以弗所教会这封信，想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个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情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并且我们看到我自己，
这样才有意思
这样才有意思。
我想这也是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意义。
我想这个就是 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意义。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他说呢，那个启示者呢，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这七个灯台里面行走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所讲的这个启示者，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台金灯台中间行走嘅。
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握着教会，他手拿着的是说，他掌管着整个教会。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是这个掌管整个教会的。
他行走的意思，在七个灯台上行走，就是呢，他在他们当中。
这个行走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在他们教会当中。
所以第一点，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位在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着我们的耶稣。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所敬拜这位耶稣基督呢，不是在很远地方用一个望远镜来看这些我们的教会的。
他是在我们当中的。
他是在我们当中的。
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所以他说什么？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所以第二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们的耶稣基督知道。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知道的。
我们有许多人可以隐瞒我们自己本身。
有很多人可以隐瞒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做工的时候可以做一点假账，我们的老板不知道。
有时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账，我们的石头不知道。
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
或者我们有些事，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不给我们太太知道。
可能我们的上司不知道，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家人不知道。
可能我们的上司不知道，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家人不知道。
但是没有一样事情，我们的上帝不知道。
但是没有一样事情，我们的上帝不知道的。
弟兄姐妹，这一个是我们又高兴又担心的，对不对？
弟兄姐妹，这一点是我们又高兴又担心的，是吗？
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很感谢主。
因为他会赐恩赐福给我们。
因为他会赐恩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的罪恶，我们要隐瞒的，上帝也知道。
但是我们的罪恶，我们想隐瞒的，但是上帝都知道。
我们就担心了，对吧？
这样我们就担心了，是吗？
那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
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
那今天我们是不可能骗上帝的。
今天我们是不可能骗上帝的。
如果我们骗掉了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了。
如果我们骗可以骗得上帝，他就不是上帝。
所以这里说我知道。
所以这里说我知道。
那开始称赞以弗所教会了。
他就开始称赞以弗所教会
了。他说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你不能够容忍恶人，而且呢能够辨认使徒，这个是你的长处。
他说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并且你可以辨认这个使徒，假的使徒，这个就是你的长处。
这是以弗所教会的强点。
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强点。
刚才我们讲过了，以弗所教会有保罗亲自的教导，有约翰的教导，他们对真理非常的熟悉。
刚才我们讲了，以弗所教会有保罗亲身的教导，有约翰的教导，所以他们都对真理非常的熟悉。
而且这个教会不单单是听的教会，他们是劳碌的去做。
并且这个教会不是听的教会，是去劳碌的 去做。
而且不是三分钟热度的，他们有忍耐，他们长时间的来服侍上帝。
不是三分钟热度的，他们有忍耐，他们长时间来服侍上帝。
这是一个典范的教会。
这个就是一个典范的教会。
有知识，而且很热心的去做。
有知识，并且能很热心的来去做。
而且不怕外面假使徒的攻击，他能够辨认。
并且他不怕外出有假使徒的攻击，他能够辨认。
这是耶稣基督所称赞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称赞这个教会的。
所以弟兄姐妹，看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教会，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圣经可以读。
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四个本圣经来可以读。
我们感谢主，有上帝的仆人在当中牧养我们。
我们感谢主，有上帝的仆人在当中来牧养我们。
我们能够认识真理。
我们能够认识真理。
我们在信仰纯正的教会里面来学习上帝的道理。
我们在信仰纯正的教会里面来学习，来敬拜我们的教会，敬拜上帝。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那我们有没有劳碌，有没有忍耐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呢？
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劳碌，我们有没有忍耐去做给上帝要我们去做的工呢？工
作。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教导里面将他的道传开，让更多人来相信他呢？
我哋有冇在上帝嘅道叫我哋俾我哋咁样，好似在想上帝嘅道嚟传开，俾更多嘅人嚟够相信佢咧？
我们有没有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
我哋有冇热心在教会里边侍奉？
那我们想想自己的教会。
我哋就想下我哋自己嘅教会。
但是以弗所教会有，
但系以弗所教会系有、哦。
他们真的是努力去做，
佢哋真系去努力嘅去做，
所以他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
所以佢得到耶稣基督嘅称赞。
我们再讲啦，我们骗不了耶稣基督的。
我哋再讲，我哋系呃唔到上帝嘅。
如果我们不是努力，
如果我哋唔系努力，
我每次吃蛇。
如果我哋净系每日都好偷懒啊，食蛇。
啊，耶稣基督知道。
耶稣基督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说：“以弗所教会，这是你们的强点，你们的长处。”
但耶稣基督讲你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这个就系你嘅长点，你嘅好处系点咁样？
啊，这是耶稣称赞的地方。
啊，呢、这个就系耶稣称赞嘅地方。
第二呢，开始了。
第二呢，
要告诉他们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
嗱、啊，开始啦，保罗话有一呢、这个事啊，约翰话耶稣同藉着约翰讲，我有一件事嚟责备你。
第四节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第四节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上帝责备这个教会。
啊，上帝责备这个教会。
责备是一个很严厉的词。
啊，这个责备是一个很严厉的词来的。
是很认真。
是很认真的。
他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他说你失去起初的爱心。
什么叫做失去起初的爱心？
什么叫做失去起初的爱心呢？
什么是爱心呢？
什么叫是爱心呢？
我想两方面，有爱神的心跟爱人的心。
我想是两方面，就是有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
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心尽爱你的上帝，也要爱人如己。
因为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上帝，也要爱人如己。
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爱心 ，first love 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最重要的爱心。
啊，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一个很最重要的爱心。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热心，以弗所教会有热心。
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有热心。
但是耶稣说，你们失去了爱心。
但耶稣说，你们失去了爱心。
有热心，没有爱心。
有热心，但是没有爱心。
那你们并不是没有爱心，其实是你们失去了爱心。
你们并不是没有爱心，是你们失去了爱心。
就是本来你有的。
意思是本来是你有的。
但是现在你没有。
但是现在你没有了。
你失去了。
就是你失去了。
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想什么是爱心。
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想一下什么叫做爱心呢？
我们看一段圣经节。
来，我们看一段圣经节。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一节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
啊，第三章第一段第二节。
这个是保罗呢写给提摩太。
这个是保罗呢写给提摩太。
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
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忍耐，毁谤，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违背父母，忘恩恩负义，心不圣洁。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他讲的第一点是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
但是这里讲到第一点就是人要专顾自己。
弟兄姐妹，失去爱人的心就是专顾自己。
啊，弟兄姐妹，失去爱人的心就是专顾自己。
现在我们最流行的在外面出去走路，在外面呢最流行的拍照方式就叫做 selfie 自拍。
嗱，而家最流行嘅最流行嘅呢、这个影相嘅方法就係自拍，自己影自己啦。
啊，
就係咁樣自己拍，拍自己。
这个时代是自拍的时代。
啊，这个时代就係自拍嘅时代。
哎，我们到地方，哪个地没地方很漂亮的时候，哎，把我自己拍在里面。
啊，我嚟到一个地方好靓嘅地方，我就将自己拍喺里边。
哎呀，我最没有耐心的是。要吃饭的时候，那个菜摆出来的时候，哎，还不要，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不可以吃，要先拍一个照。
嗱，啊，佢食饭嗰阵时，嗰啲菜嚟到嘅时候，佢话唔好食，唔好食先，我哋先影一张相先。
所以我们去了旅行回来，拍了几百张照片。
所以我哋翻咗去咗旅行咧，我就影咗几百张
照片。每张照片都有自己在里面。
啊，每一张相片咧都有自己喺里边。
每次拍完照之后呢，不是看风景漂不亮不漂亮，是看自己漂亮不漂亮。
啊，每一次影咗相咧，唔系睇个风景靓唔靓，系睇自己靓唔靓。
这是一个自拍的时代。
啊，呢个就系一个自拍嘅时代。
样样事情都看自己。
啊，样样事都睇下自己。
最现代的心理学。
最现代嘅心理学。
心理治疗法。
心理治疗法咧。
也是告诉你要看你自己。
也是跟我们讲要你要看你自己，
不但要看你现在的自己，要看以前的自己。
不但要来看你自己现在的自己，也要看你以前的自己。
那你小时候，哎呀，遇到什么问题啊？
啊，你小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
你出世的时候，你父母怎么带你啊？
你出世的时候，你父母怎样的带你啊？
全部都是你，所以现在造成现在的你。
所以都是你，所以造成现在的你。
我们这个时代完全都是看自己。
我现在的时代完全就是看自己。
这是一个自拍的时代，这个自己注重自己的时代。
这个就是一个自拍的时代，就是自己注重自己的时代。
保罗已经讲了，在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
保罗已经讲了，在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
做生意的时候，要看自己怎么样赚最多的钱。
做生意的时候要看看自己怎样赚最多的钱。
所以现在的商业道德越来越败坏。
所以现在的商业道德就越来越败坏。
可以有毒奶粉的事件。
有毒奶粉的事件。
抓到了收回来了。
捉到了收回来了。
还有人把它重新打包再出去卖。
还有人重新打包再出去卖这个假奶粉。
为了钱。
是为了钱。
为了自己。
是为了自己。
这是自己的时代。
是这个是自己的时代。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自己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想想我们自己。
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想什么呢？
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心那里想什么呢？
你走进教会要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你来到教会你敬拜主的时候，你心里是想什么
呢？你在想今天我要得到什么？
你是想我今天要得到什么？
今天我要听到什么？
今天我要听到啲咩咧？
今天我要见到谁？
今天我要见到边个咧？
今天我要得到什么？
今天我要得到咩咧？
这个也是专顾自己。
呢个就系专顾自己。
耶稣基督指着以弗所教会，你们以前不是这样的。
啊，耶稣基督指呢个以弗所教会，你哋以前唔系咁噶嘛？
以前的教会里面是互相的关怀，彼此。的相顾的，
以前的教会里面是互相的关怀，彼此的相顾的。
在初期教会甚至凡物公用，
初期的教会甚至是凡物公用。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我来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团契，我在来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的相爱，有哪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要去关心。
啊，弟兄姊妹，我哋嚟到教会本来就系咁样嘅，系要嚟互相嘅关怀，互相嘅嚟有爱心，有边个弟兄姊妹有需要嘅，我哋去要去关心嘅。
我们不是要专顾自己，
我哋唔系要专顾自己。
这是以弗所教会所失去
的。啊，这个就系以弗所教会所失去嘅。
爱人的心，
就系爱人嘅心。
第二呢，也是爱神的心。
第二呢，就系爱神嘅心。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我们自己以下。
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将上帝放在我们自己以下。
因为这里所讲呢，第五节讲说，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第五节所以讲，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以弗所教会有很深的圣经知识。
以弗所教会有很深的圣经知识。
圣经知识是为了什么？
但是圣经知识是为了什么呢？
律法圣经知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更认识神，怎么样更爱神。
律法是教导我们怎样更认识神，怎样更爱神。
律法圣经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更加爱人。 怎么样彼此的相待。
嗱，圣经都教导我哋，律法系要我哋点样嘅嚟教导我哋点样嘅爱人，点样嘅嚟彼此相爱。
什么时候我们的知识能够使我们失去爱心呢？
咩时候我哋嘅知识可以使到我哋失去信心呢？爱心呢？
我们将圣经的教导拿来批评别人，拿来论断别人。
就是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批评别人，来论断别人。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一个我们所头脑里面所思的知识呢，就不是让我们更加爱神，而是让我们更加怎么样批评别人。
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我们这个头脑的圣经的知识是比我们使到我们能够使到我们更加的批评别人，不是更加的来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说这里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里讲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讲这次圣经应该是给隔壁那个人，
有时我们讲我们这样的这节圣经是应该给我们隔离那个人。
哎呀，讲员你讲的真是可惜啊，那一个人今天没有来听，他听了就应该去知道。
你说讲完真的今天真的可惜，那个人呢，你所讲的这个人今天他没来，如果他看到呢，他都来了，他听了都有对他有益。
如果我们只是将圣经的知识当成批判人、论断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专顾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就失去爱心。
如果我们就是将这个圣经的知识来论断人、来批评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来专顾自己，这样失去了这个应该怎样知道用这个圣经的知识。
我不是说别人有错我们不要讲，
不是说我们别人有错我们不跟他讲。
如果我们凭着爱心要将那个人所做不对的地方改正过来，那是好的，因为我们有爱心那么做。
如果我们是用爱心呢跟那个人讲，我们应该你应该怎样做来改正，来改正过来，是这样是好的。
但是我们将那个人做不好的东西用圣经呢跟很多人讲来批评他，那个就是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个人不同呢，做得不对，但我们就用圣经来批评个人，跟人家其他的人来讲这样做就是不对。
所以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
所以以弗所教会呢就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
耶稣基督这个借这封信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赶快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就藉着这段圣经来讲，你们应该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当我们有人责备我们的时候，
当有人责备我们的时候，
有很多我们的反应，我就是这样的啦。
我们好平常的反应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了。
你不要叫我改啊，
你不要跟我讲我叫我改。
但是耶稣说你们在哪里坠落，你们要赶快悔改。
但耶稣说你从哪里坠落，你就 在那里呢赶快的要悔改。
而且讲了下面这句话呢非常的严厉的，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呢，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并且讲到下低这一段很严厉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悔改呢，我就临到你那里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我要讲以弗所教会你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你本来应该做教会的角色呢要移开。
我就将这个以弗所你本来要扮演的角色呢， 本来你做怎样的角色呢，将它移开。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将不赐福给他。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将不赐福给他。
这姐妹这是很严厉的话。
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严厉的话。
哎，这个教会有热心啊。
这个教会其实是 有爱心有热心啊。
他有读上帝的话语啊，
他有读上帝的话语啊，
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啊，
他有遵行上帝的话语。
只是没有爱心罢了吗？
只是没有爱心而已。
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不是不重要的，是重要的。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这个不是不重要，是重要的。
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可能有孩子，或者我们自己都看，我们也去考试，对不对？
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子女、孙女、先祖、孙女，我们自己都或者有去过考试。
考试有啊，比如说有五题啊。
比如考试呢有五题啦。
第一题你拿满分。
第一题你拿满分。
第二题你及格。
第二题你都合格。
第三题又拿满分。
第三题都拿满分。
第四刚刚好及格。
第四刚刚好合格。
第五题不及格。
第五题就不合格。
加起来诶还有75分还是 B 啊。
加起来都75分都是 B。
考试及格吗？
咁样你考试合格吗？
及格啊，拿 B 啊。
当然合格啦，攞 B
不错啦，
都唔错。
B 可能是不错啦。
B 都唔错㗎啦。
耶稣的看法不是这样。
但耶稣的看法不是这样。
如果你有爱心，如果你有热心，你有知识，
如果你有爱心，你有热心，你有知识，
你劳碌，
你劳碌，
你忍耐，
你忍耐，
但是你没有爱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心呢，
责备，
这个就耶稣就责备我们了，
悔改，
就要该悔改。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弟兄姊妹，你我们看到吗？
今天耶稣对我们所讲的是那么严厉的话，
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是这么严厉的话，
我们要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遵行，
我们要就是要听，要悔改，要遵行。
如果不是的话呢，上帝要将本来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呢拿掉。
如果不是的话呢，上帝就要将我们本来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呢拿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听的话呢，
但是如果我们听的话呢，
第七节说，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第七节说，我们要将我们上帝会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哎呀，有果子吃
啊真的有果子吃。
什么果子？
什么果子呢？
什么叫做生命树的果子？
什么叫做生命树的果子呢？
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
我们现在是读启示录。
刚才圣经放错放创世纪对
吧？刚才圣经放错放创世纪。
生命树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记录的。
是圣经生命树是在创世纪那里记录的。
当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
当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
里面有许多的果子让亚当夏娃可以吃。
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果子给这个亚当夏娃来去吃。
什么水果圣经没有什么讲。
什么水果圣经没什么讲的呢？
但是有两个果两个树呢圣经有提，第一个就是生命树，第二个就是分别善恶果树，对不对？
有圣经里面有提到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哎呀，夏娃跟那个蛇聊天，聊聊聊聊聊，聊到最后呢去吃分别善恶果。
夏娃跟那条蛇呢讲倾偈倾偈，倾到呢佢就夏娃就听咗蛇的吩咐食呢个分别善恶呢棵树嘅树枝，食咗分别善恶果，
犯了罪，
犯咗罪，
离开咗伊甸园，
离开咗伊甸园，
从此人类没有办法尝到生命树的果，
从此人类就冇办法尝到生命树嘅果。
耶稣说：你如果悔改的话呢，你将来会尝到生命树的果子。
耶稣说，如果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悔改的话呢，我们将来会尝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也就是上帝悦纳他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
又是上帝悦纳他们 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弟兄姐妹们都希望 在这个落到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
我们可能不像以弗所教会，
我们可能不似以弗所教会，
但是我们想一想以弗所教会所的这个成绩单，如果我们用这个条件来考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有以弗所教会的情况？
但我们如果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成绩单来考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好像以弗所教会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有知识，能够努力的遵行上帝的话，能够忍耐，能够分辨真假道理的教会。
我们是否我们要好像这个以弗所教会这样有知识，有忍耐，有分别善恶这样的教会呢？
我们也要追求爱上帝爱人的心，
我们也要追求爱上帝爱人的心，
这样的教会才是蒙上帝喜悦的教会。
那这样的教会正是蒙上帝喜悦的教会，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
这样我们正能够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篇的以弗所信里面呢能够得到帮助，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这个以弗所书这封信里面呢得到这个以弗所书的信中得到帮助，
建立一个爱主爱人的教会，
建立一个爱主爱人的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的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要感谢你，
你将你的旨意，你将你的心意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里面，
你将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
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爱你所爱的，恨恶你所恨恶的，
求主帮助我们爱你所爱的，恨恶你所恨恶的，
在知道你的教导之后，能够用爱心将你的话语行出来。
在知道咗你嘅教导之后咧，用爱心嚟行出嚟。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爱的教会。
让我哋嘅教会能够成为爱嘅教会。
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
一个爱神爱人嘅教会。
也求主你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
也求主将得救嘅人数加添我哋。
让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更。能有更多的人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
使到有更多的人能够落到主你的国度里面。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阿们。